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第八章第一节讲义412页。我们上一次谈到阿拉伯数字三，好，那导师在这边说观世音菩萨救世的一个方法方便，他是因以何身而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比如说你是一个捕鱼的，那他就现这个捕鱼的，跟你一样是捕鱼的，然后为你说法来度。那如果你是一个驯兽师，那他也化成这个驯兽师这样的一种身份，来为这样的一种这一类的众生来说法。所以因以何身得入者，即现何身为说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救世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它是继承通俗教化中世尊普入八众而来。那所谓的通俗教化，指阿含经的一个教学，长阿含经，在导师的一个分判里面，长阿含经它是一种比较是四悉檀里面的世界悉檀，就是适应各地的风土民情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针。那关于这个普入八众，我们来看一下脚注120页，脚注120，那在脚注120是的第三行，八众，八众也就是人四众跟天四众。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原来是出于《杂含经》的八众颂。那人的四众里面呢，婆罗门教说四性皆寂，那佛法不承认首陀罗为见名，所以以这个没有思绪的出家者，私人的这个积蓄的出家者沙门来代替。那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观念，就是佛教它出现于印度，那它在某种程度上它继承了印度的这些文化跟概念，但它并没有完全的接收，它一方面继承，那一方面呢他还是有改良，他并不是完全同意社会的风土民情。比如说这种阶级，那佛教只是把它当作是不同的职业类别而已，那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样的一些族群呢，在婆罗门教它是有阶级，但在佛教里面它只是职业类别不同而已。那特别是这个贱民，它是没有办法再生了，在印度的一个文化里面。但是佛教在分类的时候就把这一个把它拿掉，它不认为有这样的一种族群。那都把就是这样的族群，它都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啊。那以这个沙门来作为替代，就是对传统婆罗门教的一个种姓，第一个把这不同的阶级变成不同的类别啊，是一个平等的概念，然后把首陀罗取代为没有思绪的出家者沙门啊。好，那天四众是梵摩33天跟4天王众。 那四天王咒还有统摄的八部鬼神啊，那八众呢的概念其实统括了人与神的一切啊，人与神的一切。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佛入八众，它暗示了一项意义。我们接着往下看，导师说佛的神通变现，不但可以变为种种天身、人身，而也暗示了一项意见，在刹利，也就是刹帝利，就是刹帝利就是这种政治这个阶层的好婆罗门居士。在家人中还有沙门，通于佛教跟外道的出家人中，还有在梵天、摩天、第四天就是33天，还有四天王天，以及这个四天王所统摄的这个龙夜叉鬼神当中，都可能有佛的化身在呢，因为他普入八众嘛，所以在这一些的这众生当中众生的类别当中呢，都有可能佛的化身，因为佛他会化成他们的那一种类别的人去为他们说法所以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教说啦，那在这个族群里面有没有佛不知道，但是可能有，按照《阿含经》的一个教说好，那佛说导师就说，其实这个化身呢，它原来是印度神教的一种信仰化身那在佛法中呢就渐渐的流行。这个化身普入八众是到《阿含经》的一个时代才出现如果按照四阿含劫集的一个过程，在《杂阿含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它每一个阿含经它有它的编辑的一个主旨那它并不是要适应《杂阿含经》，并不是要适应世间的，但是它也比较早那《阿含经》它的编辑的主旨是要适应这个世间那它年代也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来到了佛教里面被佛教所采用。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印度教的信仰在佛法中渐渐流行，将在大乘佛法中兴盛起来，那讲的就是这个特别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一个信仰或是这样的一个法门。好，这个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他的一个圣地普陀洛跟这个世尊的种族的这一个的发源地有关系那第二个讲到普入八众现身说法，那这个是世尊的一个在《阿含经》里面就看到的一个形象那在观世音菩萨的信仰的这个法门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再来我们就要看第三个，就是大悲我们看到412的瓜湖山观世音菩萨的特德大悲我们一般都说大悲观世音嘛所以大悲是观世音菩萨的特德，被称为大悲观世音好，那导师有注意到，其实这个大悲呢是佛的不共德里面的其中一项他这边在阿拉伯数字一这边就提到，在早期佛教中大悲是佛所拥有的不共功德，不共功德就是佛独有的，声闻跟其他的佛弟子呢，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德 那这个佛的在早期佛教有谈到佛特有的功德，那里面就有实力啊，还有四无所谓啊，还有大悲、三不护，总为佛的十八不共法，所以里面有一个是大悲啊。那关于佛的十八不共法，在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有不一样的内容，那相关的大概的情况，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21，我们这边就不细说。我们看到413页。好，佛的这个不共特德有实力、四无畏、大悲、三不护。那在凡夫跟声闻圣者呢，只能说悲。如果有类似的功德，不叫大悲，叫做悲，只有佛才是大悲。好，那佛的大悲是如何呢？这个在刮胡二这一边，不是在阿拉伯数字二这一边要谈。那佛导师就引了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也杂事里面一段文来说明世尊的大悲。那文里面谈到世尊法尔于一切时观察众生无不闻见，这个闻见大家把它圈起来，这个闻见就是观世音那个观的一个概念，无不知者，恒起大悲饶益一切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诸世间，有没有观世间，于善根处谁增谁减，就看谁比较有善根，谁比较没有善根，因为要看他们的一个根器呢，施舍适当的一个教法，还有谁遭苦厄，谁向恶去，谁陷淤泥，谁能受化。这个淤泥就是五欲的这一个泥烙，谁陷入这个淤里面，谁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济令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出离这种种的苦厄困厄等，那大圣庄严经论里面有说，也谈到昼夜六时观一切众生皆，这个是寄诵，大悲具足故利益我顶礼。好，导师的长行说明佛的大悲是六时，这个六时就是一切时，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就是整天的，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呢都观察世间众生，谁的善根成熟，谁遭到了苦难，于是呢就用种种的这一些方法来救度他们。好，刮胡四小节，大悲观世间众生的，是佛的不共德，这个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段，那普入八众现身说法的是佛的甚稀有法，所以大乘的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就是现种种身来说法，就是普入八众这样的一个传继承，大悲救苦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佛的大悲。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这两个特质呢，与佛完全相同，跟我们世尊，完全相同。好，第三个圈，观世音菩萨在佛教通俗化中呢，继承世尊大悲观世，的精神而成。以释迦族的故乡菩 坦洛洛迦为圣地，也许与渊源与世尊救世有关啊。也就是说，这边要把前面做一个总结了啊。那这边导师有留意到啊，这一个来我们看这一个投影幕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普陀洛。那其实跟世尊的这个种族啊的发源地也有一个普陀洛啊。那在世尊长安经有说到他普入八众现身说法，那观世音菩萨也有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的位说法啊。那另外这个观世音菩萨又有大悲的这一个特德，这也是世尊的特德啊。那还有这个观这个众生因生救，这应该是在大悲里面的一个，然后把它列出来啊。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像类似的地方啊，到时候应该是跟世尊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谈了这个三尊佛，对不对啊？这一个佛有三尊，有阿处佛，有阿处佛，还有这个阿弥陀佛啊、哦，可能在别的地方有阿处佛，还有阿弥陀佛啊、哦，还有这个大目如来，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前面一节啊、哦，那都有这一个它相对应的一个前，就是早期佛典的一个对应哦，对应。都有他们的一个原型，所以导师在这边要提示给我们知道的呢，是这些得到佛教界普遍的重视，这些佛菩萨，他有他佛教内部的一个根源啊、哦，内部的一个根源。那这个阿处佛跟央觉摩罗有很高的相似啊、哦，然后阿弥陀佛呢？他就是在佛教界里面谈到不同的佛有不同的寿命啊、哦，还有这等等的身跟寿有差别。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教典里面的一个传说，还有在大众部的一个主张，那促成的法藏比丘希望成就一个。这个比一切净土里面最殊胜的啊，那这个身跟寿呢，也是一切佛中最殊胜啊。那大目呢，大目如来就谈到这个阿处佛跟这一个阿弥陀佛互为这个师弟啊，然后呢又同出。这个大目如来啊、哦，那象征的这一个法门呢，如太阳日出东方，然后日落西方。日出东方象征的菩萨因行，日落西方象征的一切功德的圆满，哦、都归于这一个大目如来。这个也就是毗卢遮那大日啊、哦，大日。好，那观世音菩萨就跟我们的。这个世尊是有一些就同就是来自于世尊的一些特德啊、哦，那当然还有谈到两位菩萨啊、哦，这个普贤跟这个文殊啊、哦，文殊跟舍利佛有关系，还有跟文殊跟舍利佛跟梵天啊、哦，那普贤就跟目犍连跟第四天啊、哦，所以导致这些连结。都是要提示一个观念，这些都是有佛教内部的一个因素在里面，而不是完全外来的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到413观世音菩萨释名的考究啊。 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观世音这个名称哈，那这边导师也附带在这边做一个考察。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说观世音 Avalokitesvara 或是观或一观自在 Avalokiteshvara 啊，音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在我们上次有谈到，一个是 Avalokita 加 Svara 哈，这是观察、观看、音声哈。那观自在是 Avalokita 一 Svara 哈，是观自在哈，于观能够自在哈。好，那导师在这里也有注意到，玄应是唐代的一个出家人啊，他有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有一些语词啊，还有读音啊，可能大家都很陌生，所以就做了一个佛教词典啊，叫做《一切经音译》，这个是找古代的佛教词典啊。好，那它里面有记录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观音菩萨翻译这个名字的翻译哈，那这边提到旧译观世音，也就是罗什的翻译啊。罗什的翻译一般在唐代的这一些出家法师都把它归类为旧译啊，那玄奘大师的呢？就把它归类为新译啊，或言光世音，这个是竺法护所译的《法华经》里面啊，他做这一个光世音啊，光世音。那玄应的意思说，这都是错的啊，而也啊，并而，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在他们的理解，他们觉得。他们手上的范本才是正确的哈，他们以前的翻译已经看不到了嘛哈，乃至于知道他们的底本可能是什么字，他们都认为我的范本才是最正确的哈。但是现在的学术界已经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的写本它代表不同的传承啊，它不一定是正确跟错误的问题，它只是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一个。理解，那这个理解表现在这一些经文的一个内涵啊，用字上面啊。他说：“又寻天竺多罗叶本啊，这个多罗叶一般他们翻成 palm leaf 了哈 ，palm 是什么？棕榈树是吗？啊，或多罗叶啊？那也就是说。”天主的这个佛经写本都是用这个贝叶啊，贝叶来写啊，那这上面都是写成舍婆罗，就是 Ishvara 啊，在天主的这一个写本呢，都是 Ishvara 在上面这边啊，天主的写本啊，则意为自在啊，雪山以来的经本。这个雪山啊，如果在印度的经论里面提到雪山，基本上大多数是指喜马拉雅山啊，但是有时候它有可能扩展到西北印那里外面的新都库什啊，如果在汉地这边称雪山，那就反正会下雪的山都叫雪山了啊，还有可能从天山那边啊，或者是昆仑山那边，西藏高原这边都是还有丛林，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因为那时候他们可能都已经知道这一些地方啊，所以这个雪山，很多学者他都认为就是在秋瓷那里啊，因为这一个罗什啊，他的《法华经》里面就有提到观世音啊。那他是从秋瓷过来啊，那所以他们都就是认为是在这个雪山以来，就是 从雪山一直到汉地这一段啊，或者是天竺就是印度本土，然后雪山以来，就是从雪山到汉地的这一个地区呢啊，皆云娑婆罗 ，svara 啊，声音的意思啊，这一尾音。那他说应当呢，是因为啊，舍跟说两声相近，遂至而时就有一方面呢，就传承就慢慢的错误了啊。那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学术界他们认为它是两个传承，好，两个传承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好，我们看到414页，导师这边就对刚刚的这一些阶段引文做一个结论了。他说贤应以为意为观自在是正确的，意为观世音是讹传的，也就是传久之后因转换了啊，那就变成是这一个意思。好，导师对这样的意见呢，他想要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啊。好，在瓜胡贺这边啊，导师的评论，他认为观世音应该是原始的本意了啊，那观自在应该是有适应世俗，或是跟印度的文化、印度神教结合的一个结果啊。导师没有讲，而是学者讲的啦啊。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讲啊。好，导师说，从所说的天竺本还有雪山以来，也就是北方本的不同而论啊。显然是方言的不同，这是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方言本来它是一个可能当刚开始在流传，它用的是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啊，传开来之后，那大家都要开始去理解，诶，这个音跟我们这边的方言的对应是哪一个字啊，因为音界嘛，大家都要开始去做判断啊。如果有老师解说，那就比较容易；如果没有老师解说了，那就要猜，或是不同老师有不同的解说，或是就变成不同的理解啊。好，那导师说，《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是从南方来的，意为观自在啊。那早期的大圣，盛行于北方，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等，都做观世音啊，所以也确实符合玄应所讲，雪山以来啊，就是比较盛行于北方的这一些佛典啊，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不过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了哈。也就是关于入法界品，这个要再去查证，因为是看到有一篇文章还有写到，就是入法界品，我们不是有60华严跟80华严吗？哈，在近代佛陀巴陀罗的这一个翻译呢，它还是翻成观自在啊，也就是它的一个版本，或者说它的一个传承是观世音呢，它还是翻成观世音。那比较后期的啊，80华严或是这个40华严，其实就是入法界品单独一品的内容，它就翻成观自在啊。好，也就是说入法界品它还是有早期跟后期的一个区别了啊，早期跟后期的区别。好，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到底先起于南方还是北方呢？哦，这就是牵涉到底哪一个是最早的一个意思啊，哦？哪一个是后期的啊，哦？起初是色婆罗啊，哦，也就是 Ishvara 自在，还是娑婆罗音呢？啊，哦， 那导师说这是不能以后代的范本来决定的啊。确实在这个范本的法华经，现在可能当时导师在写这一本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资料，在某些地方的范本法华经他用的就是观世音观音这样的哈、啊、Avalokita Svara、啊、观音这样的一个拼写啊。好，所以这个范本在不同的地区呢它的拼写也会不一样啊。好，所以不能用后代的范本来决定，范本也有年代的啊。那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范本都是比较后期，但是有些范本它也还是蛮早，比较早的它就是观音这样的一个拼写。好，看第一个全法华经里面说到，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它其实是观音声的。好，所以观其音声就是观世音的确切训示就的一个解释了。好，那在杂事，这是律藏里面杂事，说一切有不如的比那也杂事里面说到，如来的大悲是于一切时观察众生无不闻见闻见听闻，观察众生闻见闻见也有这一个观其音声的意思听闻嘛听闻到他们的这一个痛苦看到他们的一个痛苦。好，所以老师说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救苦，如果他的原型确定为从世尊的大悲而来，我们不晓得，只是导师说太多东西一致了，应该是从跟世尊有关系。如果确定为从世尊大悲于一切时观察世间众生而来，这个众生是在世间的嘛，那么观世音才是原始的本意啊。导师的意见跟玄应的意见就不一样了那因为玄应当时他们当时有一种思想思维，就是因为玄奘大师当时看到很多经的讲法不一样，所以他才发愿到印度去取经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范本才是最正确的所以当时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思维了但现在看来这个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因为其实这个佛经的写本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体系不同的传承，它的内容是会有所出入的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一段的一个说明。那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名称呢，在注脚124里面有这个日本学者他的一个研究那他这边有谈到比如说在这个1、2、3、4、5第六行点点点后面点点点这一段何况玄应也已经指出天竺与秋瓷本是不同的，所以他日本学家认为这个雪山以来指的是秋瓷了因为法华经罗什大师有翻译嘛，他的版本据说就是秋瓷文在秋瓷那边的一个版本在他所翻译的法华经他就翻为观世音所以这个雪山他就直接转换成秋瓷本了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理解，所以 雪山以来到底是什么本不知道，但是秋实本是一个啊、哦，是符合这个这个记描述的一个版本啊、哦，好，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观世音菩萨有的这个名称呢，有不同的译法啊、哦，那有。它其实代表是不同的一个传承。好，我们看到415页。上面我们谈的是第一节，就是关于佛菩萨在佛教界为什么会引发这个广大的流行，那导师对这些佛菩萨的一个原型它的一些特德做了一些考察，所以得到以上的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一些结果啊，所以第一节是关于佛菩萨的信仰啊。好，那再来就谈到净土的信仰，这是大乘佛教里面的另外一个重点啊。佛菩萨、十方佛、十方菩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净土，我们接下来第二节要来看的就是净土。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项净土信仰的引发啊，导师在这边说十方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啊，现在的他方净土是大圣重要的部分啊。好，那这个净土是怎么样引发的呢？导师是认为从秽土的不理想而引发净土的一种向往，就是向往美好的世界。好，那在这个光无义这边，导师就提到世尊当时的印度摩揭陀跟这个拔起摩揭国与乔萨罗这些国家摩揭陀跟拔起啊，摩揭陀跟乔萨罗都曾发生战争啊。那释迦祖就在世尊的晚年被乔萨罗所灭啊，琉璃太子，释迦祖被琉璃太子所灭啊，那他是乔萨罗国的王啊，乔萨罗国王。好，这个是一种不理想战争。然后律里面也经常说到当时的饥荒跟病跟疫病啊，所以这个世界多苦多难是不理想的。好，再来导师就谈到面对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而引发向往美好世界的理想，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净土思想其实是一种很合理而产生的，也是人类一切人类所共有的，所以这个是引发的一个因啊，面对苦难的众生然后向往美好的世界。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谈到净土思想的一个原始意义。那先谈到佛法的根本意趣啊，佛法根本意趣，导师引了《杂含经》里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心恼故众生恼啊，心净故众生净。”也就是众生的清净跟这个恼乱呢，自身的清净或是不清净，带有这些烦扰。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系的，心清净你就清净，心不清净呢你就烦烦恼恼。所以这是什么？重视自己的理智跟道德的完成，理智跟道德。那大乘佛法进一步说，随其心净则这个佛土净，都是谈到心。那早期佛教就是重视在众生的本身，但是呢大圣这边谈到佛土的概念， 心跟佛土的一个关系。好，那佛导师的理解是说，在佛法的菩提心中，佛弟子他不只是要求众生自身的清净，也就是早期佛教这种，我把这个心啊烦恼给排除了，那我就清净自身，更注意到环境的清净，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出来，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维的话啊，从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啊，然后引发美好理想，然后这个从这个心境，然后自身境，然后心境呢，国土境这样的一个这些的方面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呢，净土思想的原始意义，它是充满人间的现实性，它应该是人间的一种不理想，把它变理想，而不是应该在他方的啦齁。所以原始的意义应该是充满人间的现实性。好，再来就谈到弥勒的净土，这是未来的净土。好，那关于弥勒的净土，导师这边一开始谈到未来弥勒佛慈世 Maitreya 的时代的这一个国土的情况呢，那在阿毗达摩大毗婆萨论里面有谈到，里面说于未来世人寿80000岁的时候，什么概念？因为这个人的寿命啊，它有减劫跟增劫啊，大家有知道这个概念吗？就是那个对减劫的时候，就是每经过多少年呢，人寿就减多少岁啊，增劫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应该是。是在某一个节里面人寿会变到80000岁，蛮长的。这个女人500岁才嫁，跟我们现在差很多。好，说这个未来世在某个时候，当时的人寿是80000岁的时候呢，此占部洲其地宽广，人民炽盛，安隐丰乐啊，然后春邑城郭，在春邑城郭当中呢，鸡鸣相接啊，这是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城邑跟春邑跟城郭呢，就一个鸡的叫声可以听到那么远啊。可以这样来理解，或者是说在城邑里面呢，鸡呢鸡鸣啊，一声接一声了啊。在有一些版本，它是说在城郭的距离呢，就是鸡这样一飞呢的一个距离，可能在指彼此这个城邑城郭非常的都相近了啊。OK， 好，好，女人500岁而乃行嫁。彼时诸人，就那时候的人呢，身虽圣妙，但是还是有三个这个令人困扰的事情，三患啊。第一个大小便啊，跟人家讲一讲讲话啊，对不起，我要上个厕所，没办法继续讲啊，不方便啊，或是可能还会拉肚子啊，在寒热饥渴，还是有这一些问题啊。还有这个贪淫跟老病，有这几种困扰的事情啊。当时呢，有一个转轮王，他的名字叫做想屈啊，香卡想屈啊，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想屈香卡就是罗，有些经典翻成罗啊，罗香卡。威服四方，如法化世啊！ 极大海际，地如平，地平如掌，无有丘坑跟沙砾毒刺，那人跟人之间呢都很和睦，慈心相向，兵戈不用，没有战争，以正自守。时有佛出世，名曰慈氏，就那时候有佛出世，他的名字叫慈氏，就是弥勒啊。那弥勒呢，跟如我今者十号居住，跟我是一样的啊，都是十号居住。为有情宣说正法，开示初善、中善、后善，文艺巧妙，纯一圆满，梵行清白。为诸人天正开梵行，令广修学。当时的一个情况是这样，有佛，有人王，这个政治这个和平，然后有佛法的一个宣扬。好，那这个大毗婆沙论所引的这一段内容呢，导师说是出自于《中阿含经》的说本经。那确实，《中阿含经》的说本经有相同的一段内容。我们看到416页，好，导师说轮王呢，他是以正法，也就是五戒十善的德化来化导人民，使世间过着长寿、繁荣、欢乐、和平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圈导师所谈。第二个圈导师说，佛教一向推崇轮王政治，在这样的时代呢，又有佛出世，用出世的正法来化导人间。好，理想的政治与完善的宗教并行，这是两个元素，这是现实人间最理想不过了，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净土的一个观念，一种模型，理想的政治，完善的宗教并行，这是现实人间最理想不过了。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世尊他是佛，弥勒也是佛，为什么世界不一样，同样是佛，世间苦乐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导师这一段就是要来谈，就是为什么会升起这一个净土的一种思想。好，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导师有留意到这个世尊跟弥勒呢，其实过去生他是曾经有过同学的关系，同在某一尊佛下一起修学，曾经当过同学了，乃至于他们发愿的一个时间点也不一样，时间点不一样。好，我们看佛本行集经这边谈到的时，弥勒菩萨身作转轮圣王，见彼善思如来，具足32大人像、80种好，还有声闻众，还有佛刹庄严，寿命岁数非常的长，即发道心，这个道心就是菩提心，自口称言，稀有世尊，愿我当来得坐于佛十号具足，还如今日善思如来。因为他看到这么样的这一些美好的一面，他就发愿要成佛，愿我当来多为众生作诸利益，施予安乐，怜悯一切人天人世间。那世尊的发愿是怎么样呢？第二个圈这边谈到，我就是世尊的自称，于彼世毁传佛国土之中呢， 坐转轮圣王，名曰劳公，出发道心，然后发广大誓愿，于当来得作佛时，这个有诸众生，那这个众生里面呢，无一法行，唯行贪欲嗔恚愚痴，没有人是规规矩矩的，都是行这个贪欲痴，具足十恶，唯造杂业，无一善事，也就是他希望他做佛的时候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愿我于彼世界之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怜悯彼等诸众生故，说法教化，作多利益，救护众生，慈悲拔济，令离诸苦，至安乐中。诸佛如来有是苦行稀有之事，为诸众生。也就是世尊他是发愿在秽土成佛，那这一个弥勒呢，他希望因为在这个善施如来的一个国土里面是佛刹庄严的嘛，他其实是一个什么都美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弥勒发愿在这个净土成佛，然后世尊发愿在秽土成佛。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世尊的生在恶慧时代，慧恶时代，是出于悲悯众生的愿力，愿意在秽土成佛，救护众生，脱离一切苦，这是重在悲能拔苦的精神。所以这个世尊的这一个特德呢，就是慈悲拔苦，在上一节里面的最后谈观世音菩萨的地方有谈到，那弥勒菩萨呢，是立愿生在佛刹庄严、寿命无数的一个世界，基本上就是净土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是重在慈，世尊重在悲，拔苦。那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重在慈的施给安乐，施与安乐，好，所以他们的一个精神啊，愿的精神不太一样，一个是悲，一个是慈，虽然不一样呢，但是成佛的自证度众生是没有不同的。那导师说这个是法藏部的见解，怎么会突然跑出法藏部了？那主要理由是大家看上面，在这个引文是出自于《佛本行集经》，在《佛本行集经》的最后面，经的最后面就问到当何名此经，那这边就有一段话说，摩诃僧祇师名为大士，这应该不是惊叹号。摩诃僧祇师什么意思？大众部，这个其实《佛本行经》是佛传的，佛传。那在这个大众部里面呢，它关于佛传这样的一个文献，它的一个名称叫做大士，确实我们看现在看到的 Mahavastu 也是跟世尊的这一个生平是有关的，那这一个萨婆多斯就是说一切有部，他名此经为大庄严，我们不是有大庄严经论嘛，也是在讲世尊的一些本身故事，那迦摄为师呢，就是引光部，他名为佛声因缘，佛的本身因缘，那谭无德就是法藏部，他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也就是 我们这一部经本行集用这样的名称啊、哦，来安立这个佛的一些这个事迹的呢，在《唐无德部》它的名称叫做本行，佛本行哈、哦，尼沙赛斯啊。哦，名为毗尼藏根本啊，有些这个佛的本身呢，它是放在律藏里面，它没有别立出来一个本身的一个文献这样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佛本行经的这些内容呢，是法藏部谭无德师的一个意见呢，因为根据名称，这一部经应该是法藏部的，才会用这样的名字哈，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哈。再来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啊，好，说一切有部呢，以为这个持世菩萨多自饶益，少饶益他，都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己的提升哈。比较少注意到其他的众生，那释迦菩萨是比较多注意这一个饶益，就是利益众生哈。那对自己呢，都能够牺牲就尽量牺牲哈，以利他为先啊。那弥勒菩萨呢，是先自己先稳固哈，然后行有余力再去饶益他人。所以不一样的一个说明啊。好，世尊与弥勒因行对比，世尊跟富于大悲为众生的精神。所以呢，在这个经论里面啊，里面有说弥勒最初发心呢比释迦佛早40余劫，但是成佛呢却落后在世尊以后啊，因为这个弥勒佛是当来下生嘛，哈，所以这显得大悲苦行的菩萨道胜过了庄严佛萨寿命无数而发心的修行。好，导师这边也再次的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净土行没有比较快，这种大悲济世的这种世尊反而早啊，反而早啊，好。我们看到417页。好，这一分别就是后代集出的弥勒菩萨所问经所说啊。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取佛国，庄严佛国。那我也是世尊自称，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啊，庄严众生，也就是以利他为主，这是世尊啊。然后摄取佛国，庄严佛国，就是比较是一种先培养自己的这一个福德功德啊，然后再来这一个化度众生啊。所以这开示了信愿净土菩萨行跟悲寂的秽土菩萨行的两大流啊。好，接说。弥勒的净土成佛，导师说本为政治与宗教，世间正法与出世正法同时进行，为佛弟子所有的未来愿望。所以其实弥勒净土的一个概念呢，它其实是希望政治跟宗教呢同时进行，而且都是理想圆完美的啊。啊，导师说中国佛教徒每一元旦啊，举行这一个庆祝弥勒诞生的法会，有人就是有些传说说，因为这个这一天是弥勒的诞生啊，弥勒诞啊，那导师说虽已忘了原意就是政治宗教、世间正法跟出世正法的同时进行啊，这是原意啊，但还保有古老的传统啊。为什么是有古老的传统？时间不够，我们现在是在谈，我们先把这一段谈完啊。 好，由于推究为什么一尊佛在秽土成佛，一尊佛在净土成佛，而充分表达了原始世尊大悲救世的精神。反而净土成佛是为了庄严菩萨寿命无数，与一般宗教的意识合流，所以这个秽土成佛其实还是净土思想，把秽土现实的人间变成净土，这个才是一个净土的一个现实啊。好，所以现实世间的轮王政治被忽略了，才发展为大圣的净土法门，也就是本来净土应该是在这个世间来实现的了啊。但是这一个弥勒的净土引发了，导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弥勒的净土，它应该是一种现实世间轮王政治的理想哈、哦，但这样的一种理想呢，慢慢被忽略，才发展为大圣的净土法门，就是他方的净土啊、哦，往生到他方的净土，而这种净土原来的精神应该是要实践在这个世间的啊，就被忽略了。那导师一生他在提倡人间佛教，其实他也提倡净土，他的净土是一种净土的原意啊，而不是他方净土的一个思想。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再谈后面。那关于这一个有关弥勒为什么在每年初一会举行弥勒，但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来看导师的一段文。好，我们休息10分钟。